讲话就是圣经中的一些语言，包括耶稣他自己所讲的话，然后让我们看见就是他复活的显现。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复活没有一个人当时在场亲眼看见，就是说在现场没有一个这个亲眼看见的见证人。但是他们怎么知道他复活呢？因为他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们显现。那么新约圣经中讲到至少有10次到11次，看你怎么样去算。那么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向他的门徒显现，有向单独一个人显现的，也同时多到向500个人显现。OK， 那么后面我们再来讲的第三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今天信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地方讲到他的，我将今天会讲的快一点，所以可能如果需要的话 ，later 你可以 get 这个 outline 啊，因为那个时间有限，但是会有27张 PowerPoint 啊。这个要先讲到主耶稣他自己的预言，马太第12章38节到4节，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这个马太十二章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跟耶稣的一些的辩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求神迹，那么希利尼人他们是要这个好像讲很多的道理方面的啊。那么所以这个犹太人就跟耶稣说，求你显神迹给我们看，好像你显神迹我们就信你。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好再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他们看。那讲到什么？讲到说约拿3天3夜在大雨的肚腹里，他说人子也要这样3天3夜在地的里头，让他复活还是 OK， 需要回过来。那所以他讲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旧约里面约拿在被大雨吞到鱼腹里面那一段的经历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耶稣说这个怎么讲，邪恶淫乱的时代，他说你们求神迹，除了这一个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他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当年约拿所讲的那个的预表，就讲到人子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么他自己告诉门徒，他们说他要到这个，记不记得这个耶稣跟在这个马太16:17那个地方，他跟他们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那么耶稣跟他说，西门巴约拿，你说这个话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的，是因为天父的启示给他的。他就叫他们不要告诉人家说他是人子。但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跟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受死，他要在文士法老这个基督这个长老跟这个祭司长当中受许多的苦，然后他要被杀，3天以后复活。这耶稣自己的预言。那么旧约圣经，我在这里是用引用的一个，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16篇里面也讲到。那么其实在你发现这个彼得他站起来讲到的时候，圣灵充满之下，他引用了许多旧约的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所以你真的要到旧约去找，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地方。哎，所以刚刚我讲诗篇16篇，这里我引用一个，就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那个地方讲到说这个神定义让他的，这个地方讲到那一位受死的那一位以赛亚，神定义叫他压伤，叫他受痛苦，以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他最后的讲到他献本身为赎罪祭，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主前700年就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在圣经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他要看见他的后裔要延长年日，而且他说他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个受死的这个赎罪祭他没有活过来的话，他怎么看得见他劳苦的果效呢？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的复活，讲到许许多多人因为信了耶稣都能够成为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他引到国度里去。所以这个地方是旧约的预言。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部分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凭据。就刚刚我很快的提到说，新约圣经中讲到至少有10到11次啊，那么就是显现的记录，因为没有人看见他复活，可能天使看见但是人没有。但是呢，耶稣复活之后就向他的门徒们显现。这个地方这个路加就在使徒行传就讲到说，有14天的时间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他们看。那么所以我们先讲这个7日头1日的显现。我们知道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预备日，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了气之后呢，这个有一位叫做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这个人。 他就来求比拉多说，这个将这个求他将这个身体赐给他。那比拉多许了，就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这个预备了乳香落药，那么就将这个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尼哥底母也来了啊，也是预备了很多的这个买的这个香料，就用犹太人传统的方法将耶稣包裹了，就埋在坟墓的里头。但是呢，因为那个时间过得很匆忙，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坟墓里把他埋葬了之后呢，他们就走了，因为准备开始要过逾越节了。所以到了礼拜天这个七日第一日早晨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妇女，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又带了一些香料来，他们觉得说耶稣的安葬好像不完全，他们需要再来帮他，好像能够有做更完全一点。但是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啊。那么所以这里有一段的这个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向这些的妇人来宣告，他就说呢，这个地方他说这些中医系的一段新闻很有意思，就是说好像讲到说在他们来到的这个路上，他们还在担心说谁可以将这个坟墓前面的这个石头帮我们滚开来呢，但是这个天使来的时候发现他把石头滚开，而且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在周围看守的人吓得这个好像都全身发呆，好像都倒在地上啊。那么天使来的时候坐在这个石头上头，所以当这些妇人来的时候呢，天使跟他们说话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告诉他们说是照着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引用到最后在后面简简单单放了马太二十八章的一些的引用的经文，所以各位你如果有时间去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么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四福音全部都提到啊，所以你一定要详细的全部一起看。天使跟这些妇人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所以这个妇人看进去了，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所以这个恩天使跟他们讲说呢，他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了，他你们在那个地方你们要见到他，因为显然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讲到过将来复活，他要约在这个加利利的一个山上面见面。那么所以天使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去了，所以这些妇人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们就跑回去就要去告诉那些门徒们。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这些妇人跑回去去告诉那些门徒说这个主已经复活了，可是那些门徒都不相信，以为这些妇人是胡言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法庭的里头很对不起重男轻女啊，所以他们呢不许女人做见证，就是说如果女人的 witness 是无效啊。那么所以这里有这个好像可能有一个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当那些妇人他们讲到说有复活的事情，虽然他们没有看见天使讲的，可这些人不相信，他们以为他们是来到就是随便讲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玛利亚呢居然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的人。这句话你就看见说，他说马可十六章九节，他说你在七日第一日清晨主耶稣显现的第一次，他首先的就向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我们知道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人，他神经在身上被赶出七个鬼，所以这个人自从主医治了他将悔改出去之后，这个人一直成为这个支持耶稣传福音的工作的人。那么这个如果你去看详细那段的经文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人都走了，也相信这个坟墓空了，大家都走了，可是玛利亚一个人他舍不得，他就一直留在坟墓的门口。那么他一边在那里哭泣，一边在那里看这个，就好像看这个坟墓。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出现，他以为是个那个看园子的人，结果那个人问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跟他说，他就跟那个人讲说：“是不是你将我的主移去了？他说如果你拿到哪里去了，你可以告诉我，我就去取他。”但没想到这个在他周围这个人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就叫他说，就喊他的名字叫玛利亚。可当他一喊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发现他马上就叫他 Rabboni， 就叫他夫子，他就认出耶稣来了。那么这里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看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因为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摸我。其实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他一看见主的时候，他就抱着主，就好像那个路德跟那个拿俄米一样，他就抱着他的这个婆婆，怎么样也不放他。他太高兴了，他就把主给抱住了。你去看原文的意思和英文讲是 she clung to him， 他就好像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一样，就抱住了耶稣。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摸我，他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爱主，结果主选择第一个向他显现。所以你就发现，当一个人你真的爱神的时候，神就将他的自己献给我们看。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了两个经文啊，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他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你爱不爱主耶稣，神晓得，你心里也晓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怎么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老下面怎么说？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许许多多的信徒，为什么我们跟主的距离那么远呢？因为我们不够爱他。假如我们真的爱主来亲近他的话，你就发现这位主他要向我们显现，他会将他的同在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在灵的里头看见他的面。这句话他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这句话呢，就玛利亚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显然在这个当中他耶稣升天了又回来啊。那么这个玛利亚就跑去告诉这些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看见他的复活了。这些门徒还是不相信他，但是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显现。下面呢，这些人在往路上要去的当中呢，耶稣向这些妇人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你们发现很有意思，当初的信徒他们非常惧怕犹太人，所以他们这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全部这个躲在他们房间里头的时候，他们门窗都关起来，生怕被人家发现，好像人家会来找他的麻烦。所以耶稣碰到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问就是平安。你发现我们的神对我们第一个意念就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头有苦难，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头我们的心灵里面不会有平安，他来将真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在神的里头，他唯有神所赐的才是真的平安。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原来所信的这位主被钉死了，但他现在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他胜过这个死亡，他胜过这些罪恶的权势。所以这里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他称这些人，他不再称他们为仆人，耶稣称他们为朋友。但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因为你发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告诉他们说，他这个不以他们好像称为弟兄为耻。就原来在这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去。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好像主耶稣复活是第一个触手的果子，然后我们这些信的人将来一样，我们复活好像他要领许许多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头。他叫他们说要先到加利利去，在那个地方你会见到主。这个地方呢，下面接着一段讲到什么？讲到有两个门徒他们到一个乡下去，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以马忤斯。他们去这个路上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格留巴，他名字都讲出来啊。所以他们去这个地方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他们面带愁容，好像这个很怎么讲，很沮丧，非常的失望，他们所信的所跟随的这位主被钉死了。就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那么他们没有认出来，他们就在路上讲话。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刚才讲的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说，你难道在耶路撒冷做客，在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吗？他们就讲到他们怎么样把耶稣钉死这样这件事告诉他。然后耶稣呢就跟他们说，是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的太迟了，怎么这么不明白圣经呢？所以主耶稣就把圣经中旧约当中，这个地方当然是旧约圣经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圣经当中的这个所有关乎这个弥赛亚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然后他们走到这个一段的地方，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天已经晚了，太阳已经平息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就要求耶稣跟他们一同住下来。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要求他坐下来，就他们就一起留下来，然后他们要吃晚饭。结果没有想到耶稣在这个掰饼卸饭的时候，他们忽然间眼睛明亮，他们认出来这位就是主，然后耶稣忽然就不见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复活荣耀的身体，耶稣跟他们一起用饭，但是他忽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出现，他可以就好像不见了。那么所以这两个人呢就急忙赶快起来就回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约有七里路，所以他们就赶快走回去。那么这个是向门徒的显现、okay、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一件事情啊，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听到讲到说他们已经看见主复活了，已经向彼得显现过了。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主怎么样向彼得显现，好像变成一个隐藏的一件奥秘的事，除了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实。那我们知道这一件事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就讲到说他向彼得显现，所以保罗可能有足够的这个可能第一手的证据，就是彼得告诉他怎么显现。那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好像跌倒得很重的一个人，他甚至于诅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么耶稣在这个之前已经预言告诉他说你回头之后，你预言说他会三次不认主，他跟他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这位神他知道万有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怎么讲，一直高的 second chance， 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彼得跌倒了软弱，耶稣好像在单独私下的显现将这个人可以恢复，叫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这个开始教会这个所有事工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说你要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前面他讲到我的弟兄，现在他说要彼得来兼顾他。所以你看这个有个单独的显现，然后下面有像一大堆门徒的显现这个地方是路加约翰福音都记载的。耶稣显现的时候又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地方他说你可以摸我看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因为当这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可能有一种观念认为可能是个魂的显现，也就是说好像有鬼魂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跟他说魂是无骨无肉，好，但是你们看我是有的，他叫他们来摸，摸他的手，摸他的脚，因为他的手脚上面有钉痕，这钉十字架留下来的这个伤痕。而且耶稣在他们面前吃了一片的烧鱼，让他们看见说他这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他是有个肉身，所以他们还吃了一片鱼下去。另外一个地方还记得还有一个哈利口一片的这个蜂蜜他也吃了，这个我想蜂蜜跟烧鱼都是这个可能在加利来讲那个地方犹太人的很好的一样的食物啊。可是他在这里有个 participation， 让我们看见说复活的身体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是有一个像肉身一样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他照样可以吃东西。他可是你发现很有意思啊，他们的门窗都关的时候耶稣进来像个穿墙人一样，不需要敲门，不需要按电铃，不需要你开门他就进来。这些门徒看见主他们就喜乐，因为前面那些所听到的好像不是一个第一亲眼的一个看见，现在这里是清楚的看见，而且他在他们的当中叫他们来摸，叫他来看，哎呀，吃东西给他们看。比如说在这里跟他们说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受圣灵就向他们吹一口气。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到底圣灵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应验是在于五旬节那件事情。在这里面耶稣做另外一件事情，他不但向他们显现，他这里把摩西律法跟先知书跟诗篇这个地方就讲了，旧约圣经上面所讲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有旧约圣经预言到神儿子耶稣的事情都会应验，不只讲到死，讲到埋葬，讲到复活，还讲到将来主要再来的事。比方说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会发现读圣经不是普通人的头脑可以明白的，你需要心灵的眼睛被开启才能够明白。他这里就引用圣经告诉他们说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可以想象耶稣大概翻哪些经文告诉他们啊？而且他讲到什么呢，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万邦。那么这件事情记不记得耶稣跟他们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叫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要圣灵的降临，他们要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显然这是一连贯的这个耶稣的给他们的使命。我们先看这是第一天的啊，我们看后面的有一次这个地方耶稣向他们门徒显现，这些门徒还是惧怕犹太人的，他们还是门窗都关起来的。他耶稣又是讲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地方他说你可以摸我的手，看入我的肋旁。这个地方很明显让他们看见啊，他说你不要疑惑，总要信。 发现人相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一天已经活过了，已经有人看见了，可能好像心情很困难，所以耶稣不断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说那没有看见的人就有福了。这个地方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当他显现的时候呢，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呢，十个门徒在，原来不是十一个门徒，后来犹大不是出去吊死了吗？那么所以这个十一个门徒里面呢，当时多马不在场，所以他们告诉多马说，说我们已经看见主复活了。多马说什么？他说除非我亲自用手探入他勒王的枪伤，我总不相信。所以这次耶稣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耶稣第一件事就跟多马讲说，他多马你来摸看看，他说你可以摸我的手，探入我的勒。多马有没有去摸？你们从圣经看，多马有没有摸？我想他不敢摸啊，他马上这个好像敬拜，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因为他就发现这位真正是复活的主。你不需要再去摸，因为你亲眼看见。所以他告诉多马说，你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我们现在基督教这个的范围里常常讲到这个 Doubting Thomas 啊，好像取了 Thomas 这个名字的人好像就是疑心特多的啊。其实我们不要弄错啊，多马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多马的福音工作做得非常大，你如果今天到印度去看，还有这个多马的传福音所带下来的结果，有很大的教堂。这个多马是在印度寻道的。耶稣对你怎么说？他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多马是说我一定要看见，我一定要亲手摸到我才相信。今天我们当中可能也有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要亲眼看见才信啊。我回头来想想，我觉得他到底说什么？没有看见就信人真有福啊！我不信耶稣都大概都没有看见耶稣，对不对？可是我们有福气，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叫你听见耶稣的故事，听见这个福音，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你可以来信靠他。我觉得神的恩典非常奇妙啊，用信来入门。马可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其实跟这个好像马太28章的大使命很接近啊。他这里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里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啊。下面还讲到手拉舌头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吃毒药也不会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有个比较极端的美男性行为的一部分的人，他们的信徒都要去抓舌啊，表示说可以应验这个圣经。然后他们有很多解毒的药啊，去背蛇药，然后解，到最后那些人都不怕毒蛇了啊。对，可是这个方法有问题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讲到当你去传福音，你这个神的能力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有神迹奇事。那我想要你在这里啊，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你们发现今天很多的信徒是到处随着神迹奇事跑啊。有这个 miracle service， 很多人就赶去啊，来看一些神医不到位的事情，好像你特别赶着去看一些神医。我觉得好像本末有点颠倒。他说信的人有神医随着他，如果我们是信的耶稣的人，你发现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神医跟着我们，不一定是要好像非常大的，好像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你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人所想不到或者做不到，但是他就经历，让你可以经历在他身上。让我们学习不要去用眼睛去看很多别的东西，而是用信心来接受。假如我们是真正相信他的人，你发现神迹随着我们。OK， 下面说什么？这个显现他说是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那么在当初那个社会很多的人，现在呢？后来《使徒行传》的这个保罗的《使徒行传》的这里面，路加所记载的，他包括我们这些从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所以在那里有一些的人，他们跟耶稣一起同吃同喝40天的时间，向他们显现，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圣经中不过记载了10次、11次的显现而已。但你想40天，这个有很多事可以记啊，难怪这个约翰说他所行的那些事情，如果要都记下来的话，可能全世界都容不下啊。OK， 这个地方指定到加利利的山上面去，在这地方显然有一件很特别的使命交给他。 所以马太二十八章我们常常引用这段的经文，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耶稣在这个地方跟约定山上碰头，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想我们不详细讲这一段，就提到说这里有几个好像行动，讲到要去，讲到要施洗，他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他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这里讲到门徒的训练，那么这个是他的显现啊。那么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在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个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那么这个使徒约翰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这个是主耶稣的第三次的显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先后次序到底怎么样，跟其他的另外的使事啊。但是不管怎么讲，按照约翰的记忆里面来讲，第三次的显现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原来是什么事情呢？就这个彼得呢，大概这个觉得没什么事做啊，他说我还是他要去打鱼，结果呢就带了另外六个人一起，就以他挂的七个人跑去打鱼去了啊。那么他们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结果后来他们注意到这个天快亮的时候，在岸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跟他说：“你们把网撒在你的船的右边，你就会打得到鱼。”他们就把网撒下去，结果这约翰就跟彼得说是主。那彼得一听发现是主，他就把他的衣服一脱，就跳到水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他们就后来上岸也把网收起来了，因为有153条鱼。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而且叫他们将这个刚刚打的一些鱼也拿来，就他们有炭有火，就在那边烤给他们吃啊。那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专门跟彼得来讲到，问彼得他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这里把他几个 repeat 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起，所以刮胡啊。耶稣三次讲到说你爱我吗？头两次用的话语是讲到这个阿尔菲吗？但是在彼得的回答的时候，彼得不敢用这个字，所以彼得用的是人间的字回答。所以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一般的爱，然后彼得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么在那边说，耶稣跟他说也是三次了，讲到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我喂养我的小羊，而且他跟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一共有七个门徒在这里，在这六个门徒的面前，这里有一段的交代。所以你看见后来彼得所做的事情，他好像是教会的领袖，他做许多牧养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是显现 OK。 另外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的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比方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说到他们在聚集一同吃饭的时候也都给他们的吩咐，所以表示说他们可能这个 they had a good time、啊、他们有好多次可能一起的吃饭。但是跟他们应许说什么呢？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因为应许到圣灵要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在约翰福音14、15、16章那个地方耶稣讲到说，他如果不去，圣灵宝贵师就不来，他如果去了，就差宝贵师来要与他们同在，一直到这是他永远永远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我没有 catch 到那个字他叫他们叫你们要必得着能力做他的见证。不为耶稣做见证需要有装备，这个人需要得到能力，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将能力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去为他做见证。然后有一个耶稣升天的事情，这、就是在第五，他这个在下来耶稣在世上40天嘛，最后就升天了。这个地方讲到的地点在伯大尼的对面，这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橄榄山的地方，他升天了。那么耶稣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他就升上去了，他们在正在看见的时候他被取上身，而且有天使显现向他们说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的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的上头。这个橄榄山，你若在橄榄山的话，你就知道你可以亲眼的很清楚的看见耶路撒冷城的东门，这个非常的清楚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圣地的啊，你若去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另外呢，这里讲到这个保罗他有更多的命据， 保罗的记载里面说他一时显给五百多人这个弟兄看啊，所以表示主耶稣的显现，这个有的时候是给个人的，有的时候是给七个人的，有的时候是那些妇女，有的时候是给十一门徒。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人一起都有啊。还有一个地方讲到给以后也显给雅各看，圣经里没有明讲他怎么样跟雅各显现。这个雅各是耶稣自己的 half brother， 就是耶稣肉身里头的叫玛利亚所生的弟弟啊，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弟弟。保罗后面说什么？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你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也是看见主耶稣的人，他是去那个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这个显现事情后来还有发生，所以我在这里加了一个斯蒂凡啊，在这个斯蒂凡受派的时候，他说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会发现许多的耶稣复活的见证人。OK。这些是因为他的显现证明他的复活。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耶稣复活对这个我们后来的人的影响，对当时他的门徒的影响。这个耶稣的复活跟他的话语、跟他的身份证明、跟他救赎的计划的完成、跟我们今天这些圣徒的影响。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如果你光记载那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并不一定是最大最大的证明。我觉得最大的证明可能在于这个部分，当初跟耶稣的那些人都是按照犹太人、法利赛人模式来看，是无知的小民，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加利利来的一些渔夫，好像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所以当他这个耶稣被钉死之后，他们是非常沮丧、害怕的、很忧伤的这个人。可是从主复活之后，他们转为平安，转成喜乐，转到他们有盼望。不但如此，五旬节那天开始，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这些人生命完全改变，他们现在充满了能力，他们去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好像他们里头的生命完全改变，因为他们到一个地步归主舍命。有什么理由叫他所有的那些使徒全部寻到呢？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主为他们死，主为他们活，所以他们不再为自己活，他们会为他们定死而复活的那位主来活。第二个方面来讲，耶稣的复活证明圣经是主所说的话。假如圣经预言而这些事情没有应验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圣经有问题，对不对？这句话他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要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果然发生。而且刚刚路加二十四章里讲到，圣经上所有记得他的话都必须要应验，所以毫无疑问这证明到什么话呢？这个是圣经是神话。另外呢，从他的复活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彼得不是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站起来讲到，他说这个耶稣神已经向他复活了，他引用了旧约的圣经，而且他们是这个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说按照圣善的灵来说，他说已经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的这个死而复活呢，是这个救恩完成的成就。如果这位主他舍身流血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有被埋在坟墓里面的话，这个救恩并没有完成，因为死亡的权势比他的这个牺牲的人还要伟大，对不对？他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但他因为胜过死亡，他从里头出来了，因为他原来不能够被死拘禁。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是他讲什么呢？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他为什么会去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他承担全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头。所以在十字架上面说，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连神都好像撇弃不看他。所以有三个时辰的时间，也是神的儿子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全部担当在他身上，他与神隔绝的那个光景。但是他复活，为了叫人可以被称义，所以就发现这个死而复活是必须一连贯完成的。 其实不止复活，而且复活还讲到升天，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讲到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你看，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好像说的不好听，好像是个行尸走肉，人是活在这个肉身当中，可是灵魂是死的。但是呢，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与基督一样的活过来，将来还要换一个荣耀的身体，他都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要改变，但是这是何等一个荣耀的事，就是他拣选我们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头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就将来在荣耀的国里头有份，这是他救恩的完成。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信耶稣只讲了将来的事，我觉得不够。信耶稣是从你信耶稣的那天开始，你就经历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从我们信耶稣那天开始，你发现有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圣灵的内住，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凡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灵的人，他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你有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头，我觉得我们个人可以醒察一下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赶快弄清楚。他说什么，我们乃是与约翰一书这个使徒约翰讲，他说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地方讲到一个koinonia， 讲到这个 fellowship 相交的，里面讲到生命的沟通，所以我们与神是生命沟通的人。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讲到圣灵的降临以后，他说什么，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你不要问人家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也有太多的基督徒都不是神的儿女，有的人是好几代下来当基督徒的，有的人是因为不同的理由，他也经过受洗，他也上真理班受洗，或者在教会很多的服事。所以你不要问人家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问人家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看他这个人懂不懂。如果他不会回答这句话的话，大概在基督外面。OK， 因为你要有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赶快弄清楚吧。待会我们报每天都在这里啊，给他提问他们问题，顺便考他们一下啊。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约翰一书第三章怎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你若看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大家都很失望啊！怎么基督徒里面也有这样子那样子各样的事情，那么多的软弱之处？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说我们都要像他。他现在在我们身上塑造，叫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头。但到什么时候完成呢？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像他。他说我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个睡觉讲到死来说的。信徒的死，圣经中讲好像睡了一样，因为睡了的人有一天他要再醒起来。那么有一天有荣耀的改变，那个时候他说什么？死就被得胜吞灭，那个时候生命吞灭死亡。所以耶稣从基督死里从死里复活，是讲到将来的事情，讲到这个生命要将死亡完全吞灭掉。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讲到说，这个那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就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叫那个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就发现他自己借着死经过这条道路，好将生命赐给我。所以这个是有荣耀的盼望。总结Also our time， 这个地方说到我们有这么多，我因为没有时间回头去一个一个去练啊，所以我就在讲，我们有一个有这么多耶稣显现、复活显现的凭据，我们有一个活的圣经，这个圣经耶稣的复活也证明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这里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为我们预备一个全备的救恩， 而且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全面的救恩，牧师光讲到说，你信耶稣得救了，有很多，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你看了，如果得救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实在还蛮可怜的啊，好像过得很辛苦。但不是，将来有一天完全都改变。所以你这个我们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的改变，越来越像他，一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是时日啊？我看各位都比我年轻啊，所以呢，你们可能日子多一点。不过很难说哈，你如果到这个你如果到这个 Ocean View 去看一看，我以为有一天我去，我吓了一大跳，有好多八岁、十二岁的小孩子的人，生命时间我们没有把握，但是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为主来活。如果你是为自己的活的话，这一辈子像白活了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主而活的话，你发现这个在永恒的里头有一个永远的价值。所以这个刚才的诗歌里面讲到，它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那个很可惜，那个诗歌最后少了一句哈，他只讲到是主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保罗在那里下面继续讲啊，他说我如今在肉身中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怎么基督怎么活在我的里面呢？是因为我相信他。所以这个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件事情才成就。所以他说我这一生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如果可能，那个诗歌应该再加一些，对不对哈？但是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用信心来过这个生活。但是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将这一切成为可能。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很怎么讲，这很浓缩的把一大堆加在一起哈，希望各位用时间就下点功夫把这个圣经再去看一看。如果你要的话，我想可以跟美玲要这个 outline 吧，这个可以把它变成 outline，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一起祷告。Thank you.